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四十到五十二节。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到五十二节。如果您使用教会的圣经的话，是在新约的第79页。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到五十二节。翻到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弟兄我读双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最后一节52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下面请牧师正道，题目是像耶稣那样成长。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七讲，经文就是刚刚读的那一段，路加福音第二章40到52节，题目是像耶稣那样成长。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给我们真理的启示，给我们圣经。现在我们要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每位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心里面有所得着。就如圣经所说的话，耶和华的话语好像雨雪从天而降，必要滋润地土，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神命令所成的事情。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很特殊的一段经文，主题是耶稣的成长。我们知道有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这四本福音都讲到耶稣的事工，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讲到耶稣的复活。只有两本福音书讲到耶稣的出生，就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但是从耶稣出生到耶稣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服侍，在整整30年的时间，圣经可以说是一片沉默，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在30年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除了路加福音讲到了一小段这段时间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它非常的特殊，它告诉我们耶稣在12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是圣经唯一告诉我们在30年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看一看，就是你读圣经你要会读，你看看这段经文它的格式是怎么样的。40节到52节，这是一个段落，自然的段落。第40节，大家起来，跟我起来读这一节，来。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好，再读最后一节，第52节，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这一前一后两节把这段整个的经文围在里面， 你觉得这段经文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前面一节后面一节都告诉你了是吧，就讲的耶稣的成长是吧。然后在这段经文当中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12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坐在那些教师当中，一面听一面问，众人都稀奇他的聪明，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用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成长。你知道我们一般人的成长很有限，你在20岁之前你的身体就不长了，你大概是在30岁之前你的知识就停止成长，大概就是你念书念完之后你大概就没什么长进了，你到了40岁的时候一切开始走下坡，你的体力、你的脑力、你的智慧，甚至你的精神、你的意志、你的道德、你的灵力开始走下坡。那是不是说我们非得这样不可？就说人老了就是一切都走下坡，什么都撑不住。那弟兄姐妹，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神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读圣经就知道，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的时候说，虽然说我们不丧胆，虽然外体毁坏，外面这个身体毁坏，但是呢内心一天心似一天。那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意思，让我们不停的成长。唯一没有办法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个身体，外体外面这个人会毁坏，因为我们犯了罪，有罪的结果，这外体会毁坏。就你不管怎么保养它，就是它总是会老。你擦再多的保养品，保养品或者是化妆品，我们的皮肤还是会起皱纹，头发还是会变白，里面的器官会慢慢的老化，挡不住的。但是你那个内心的世界，圣经说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你老了不一定会变笨，而且应该是变得更聪明，你的智力可以无限制的成长，你的精神、你的意志，还有你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神的意思说可以一天心思一年，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力，不断的成长。可是你看我们人怎么做的，你怎么做的？一个普通他不信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花了无数的时间怎么样呢？保养，吃补品，保养，化妆，这个明明是非毁坏不可的这个外体，我们花了无数的时间、精神、金钱去保养它，可是里面会越来越更新的那个内心的世界，我们却不管它，任凭它一片荒芜，以至于我们说这个人的精神不行了，力气不行了，心力不行了，灵力也不行了。我们是反神的道而行，神说会毁坏的，我们拼命的照顾，神说会更新的，我们不理他。那弟兄姐妹，我们几时听神的话，我们就会有福气。那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是怎么成长的。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成长的道理。那你记得你在成长的时候是非常喜乐的，虽然那个过程当中会有痛苦，但是那个成长的结果总是喜乐的。你照着神的话语来做的话，你会不断的成长，然后你可以在主里面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记载的。首先他讲的还不是耶稣，讲的是他爸爸妈妈。第41节说，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他父母约瑟跟玛利亚就上耶路撒冷去。42节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这一开始说到这对年轻的夫妇带着这个孩子，他们在加利利的拿撒勒走路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走好几天的路。到了后面的时候，这个故事的后面的时候，讲到耶稣第51节，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弟兄姐妹，要怎么成长呢？第一件事情就是顺从，所有的成长都是在顺服当中发生的。耶稣在顺服当中成长。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是顺服神。你看那圣经的记载说，他们就按着节期的规矩。这两个年轻人，那个时候他们大概就是30出头，当耶稣刚出生的时候，这两个人非常年轻，大概20岁左右，到耶稣12岁的话也就是30出头而已。 虽然年轻，但是他们很守神的规矩。然后到了该去守逾越节的时候，就带着孩子到耶路撒冷去，按着节期的规矩，在他们身上有规矩的。我想约瑟如果他家里有个座右铭的话，大概就是说按着规矩来，他就照着神的规矩做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请大家再看，同样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还是讲这对夫妇，那个时候他们更年轻，耶稣刚出生，第二章第21节说，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是没有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天使叫他起什么名他就起什么名。22节，按摩西律法，又是按照规矩，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男孩子33天，满了这个洁净日就带他还这个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按着规矩来。那你看第24节，到了圣殿的时候，又照主的律法上，又是按着规矩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那这对夫妻他们按着神的规矩来，他们顺服神，他们这么年轻，但是他们顺服神。那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们得知道，你们常听我引用一段以赛亚书第55章的经文，说就神耶和华说话，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说 OK， 非同，神想的跟我们不一样，神的意念跟我们不一样，他的道路他的做法也跟我们不一样。那我说 How different， 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神接着说，高过，我跟你们意念道路不同的方式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那你再问说，那高过多少？圣经接着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就是神的想法跟做法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神远远的高过我们。那当神告诉我们要怎么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个 choice，我是听还是不听？我是照着神的话顺服他去做呢，还是我另外有个想法一个做法，说这个跟我的习惯好像不一样，这个我原来好像没有想要这样子做的，所以我就不做。那弟兄姐妹，神是要祝福我们，当你顺服神的时候，神是要祝福你。你看一看神的话语怎么启示，我们举几个例子。神有告诉我们做人的原则，在箴言书第三章三到四节说，你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说，怎么做人？神说不要让两样事情，一个慈爱一个诚实，这两样东西不要离开你，你就戴在你脖子上，刻在你心里面，你这样做的话有好处，上帝跟世人都会喜欢你。你说我才不信这一套，这个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傻的人，哪里有说不狡猾一点狡诈一点世故一点，你就老老实实又慈爱又诚实，你不受尽欺负吗？最后一定你吃亏。那可是有些人他很傻，那上帝教导我们说做人要有慈爱跟诚实，我就这样子去做，那你看你活到最后谁聪明？那些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做的人，他到最后他心里面干干净净的，舒舒服服的，而人到最后也了解这个人，他是一个心中有慈爱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人，人家愿意跟他做朋友，人家会聚在他旁边。就算他中间好像比起人来有点吃亏，人家用狡诈的方法赢了，但是最后还是这个听神话的人他赚得多。神也启示我们信仰的原则，神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信仰的原则，就是一位神，没别的。你要信的话就干脆一点，就是独一的神，你不要杂七杂八还夹了好几个，而且你要信的话你就干脆一点，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就这么全力的去，这是信仰的原则。说这么傻呀，我就礼拜天有空的时候来做个礼拜已经不错了，我还要尽心尽力的去爱主你的神，傻吧？ 但是当你听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自己、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周围的人都蒙福。神启示工作跟休息的原则，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就是把这一天归给神。你劳碌工作六天，但是有一天，那第七天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比如说我一个礼拜七天当中，我分出一天来专门敬拜神，我是吃亏，我还是占便宜？如果你顺服神，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你。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这一天成为其他六天的祝福，你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做了重新的调整，你的人生重新得力。当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成长，你就蒙福。玛利亚跟约瑟他们顺服神，神的对神的顺服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规矩，所以他们就说按着规矩来，按着规矩来，挺年轻的都按着规矩来。而你看耶稣给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顺服的榜样，是说他就顺从他地上的父母，就陪他们回去，在家里顺从约瑟跟玛利亚，12岁的耶稣。耶稣给我们看到是说有第二种的顺服，除了你直接顺服神之外，你还要顺服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父母是其中之一。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神的心意说你要孝敬父母，要听他们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得教他们，叫他们听你的话，顺从你，你按着主的道理去教导他们，用爱心来引导他们，用神的真理来，就是那个最糊涂的，那最糊涂的父母，就是那个溺爱宠坏的孩子的那个父母。那孩子从小的时候也不敢管，也不敢说照圣经讲的说按照耶稣基督的道理来教养他们，就是跟世俗人一样去宠他，宠大了之后那个孩子不敬重不孝顺他的父母，到最后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是真的，你从小管孩子的那个父母，那孩子长大之后全家一片和谐，孩子会爱你敬重你，那个家打不散的。但是你去看那些从小溺爱孩子的，将来家庭是破碎的，那个孩子反过头来他不感谢你。照神的话语去做是对的，你顺服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在家里特别当你还小的时候听你父母的话，你在教会的时候有神所设立的权柄，有神的仆人有牧师来带领你们。我把这话再讲一遍，希伯来书第13章第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些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是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的话，他是为你们的灵魂而警醒，不是来这里混饭吃的。希望你们每个人灵魂在神面前都兴旺，每个人与神之间有好的关系，将来我要到神面前去交账，神所托付的，我是不是照着主的话语来牧养他们。那当你们在地上的时候，不管你现在是在这间教会，或者以后你搬家了，你的职业带领你到别的地方去，你参加一个教会的时候，就是我晓得你们本事大，我知道你们一个比一个本事大，念的书也多。你如果到了一个教会是乡下教会，那个牧师他小学都没毕业，你要顺从他。他如果是照着神的恩典真理引导你的时候，你也去顺从他，因为他为你的灵魂警醒而祷告。你要顺服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顺服。顺服神的人，他是蒙神所祝福的。神不是要威逼你，他的神的好意是要，弟兄姐妹，是要来祝福你。因为当你听他的话，神对你这么大的爱心，他有无边的智慧，你听他话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为你好。我们地上做父母的讲话会错的，我们有时候想的不周全，我们没那么大的智慧，但是神他有无尽的智慧，有无尽的爱，当神叫你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是为你好。所以生命记第10章12到13节的这样子说，当初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我跟大家读过好几次这一段的经文，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最后那一句非常重要，为要叫你得福。当你顺服神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你得福，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会蒙福的。第二，耶稣他在真理中成长，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最主要的一个 encounter， 一个遭遇，讲的是耶稣他爸妈找不到他了，结果后来找找找，在耶路撒冷圣殿找到了他。路加福音第二章46-47节，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耶稣基督在真理当中成长，他12岁那一年，他坐在耶路撒冷的，这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啊，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教室当中坐在那里，他干嘛呢？说一面听，听这些老师讲什么，一面还问老师刚刚你那句话什么意思，然后听到的人说，哎，这孩子何等的聪明，都惊讶，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那弟兄姐妹，当耶稣在圣殿里面跟那些圣殿的老师听跟讲的时候，那个内容是什么？那内容只有一个，他可不是谈当天的新闻，就是在讲神的话语。这些人都是律法师，都是教神话语的人，耶稣就跟他们谈论。那也知道说12岁的耶稣他可以跟圣殿的老师在那里谈论，就从小他爸妈教得好，他心里面有神话语的基础，他在那里跟圣殿的老师在那里讲说，刚刚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样子，一面听一面问。那弟兄姐妹，就是你一信主之后，你一信主之后，你要开始有系统的学习神的话语，不是你信主五年之后，也不是十年之后，而是你一信主之后就开始有系统的读神的话语。你读的时候，你不是东读一节西读一段，你是有系统的一章又一章，一本又一本的来读圣经。而且你不是读属灵伟人的传记，你也不是读现代人的什么见证，你甚至不是读神学书，神学书没什么了不起，都是人写的，你就是读圣经。在你刚刚信主之后，你在神面前用一个恭敬领受的心来读神的话语，因为只有圣经是神的话语，其他都是人讲的话。只有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是神在向你说话，你读那些见证，读那些传记，都是人在向你说话。那只有神的话语不会改变，人的话语都会改变。那弟兄姐妹，你想要认识神的话，你就要读圣经，你不要读别的，特别是在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好好的读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是读到神在向你说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的自我启示，你就耐着心把它好好的读完。那我们读圣经就好像在储蓄存钱一样，你的内心好像是一个蓄水池，当你一点一点的把神的话语读进去的时候，这个蓄水池里就开始装水了，把这个活水在你心里面装的越来越多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存在，那个是 deposit， 你存在里面了，你的积蓄越来越多。你看有时候有人上来分享一两句话，或者你到哪里去听那个牧师讲的一两句话，如果人家引用一段经文，他说圣经罗马书讲的这句话，你听不听得出来他讲的对还是错？我坐在下面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这是什么什么书的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马上会有反应，说不对呀，这节明明是哥林多后书的， 那如果你一信主之后，你读的圣经都存在里面了，那人家在那里说什么话，你就知道说这是不是神的话，讲的对不对。他倒不是说一个记忆上的考验，而是说我们基督徒尊重神的话语。如果有人他引用圣经的时候，那个 context 都讲错的时候，其他的话我会打折扣的。但当一个人他很谨慎很尊重的来讲神的话语，准确的引用的时候，我非常敬重他讲的话。但是当你里面没有那个内储，你存的不够的时候，人家稀里糊涂的讲，你就稀里糊涂的听。而这些内储你说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你，不是读神学来的，这神学院不教你读圣经。 Big news to you， 神学院不教人读圣经，他教一些神学的东西，那个圣经都是人自己读出来的。我还碰到神学生问我，这节经文是出自于旧约还是出自于新约，他连新旧约都不知道，你更别说问说哪本书了。那弟兄姐妹，都是你，特别是你刚信主之后读圣经，你把神的话语存在那里面，你就会知道，那这个话语会成为你的祝福。学习神的话语，而且你要到神的殿中来，耶稣他到圣殿，到神的殿中来，在你学习神的话语。圣经怎么说教会？教会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教会是个真理的殿堂。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你要到有真理的地方。特别是你找，如果搬到别的地方去找教会的时候，你要 make sure 你知道说你去了一家教导圣经的教会，要在那里用个谦卑的心，用信心来好好学习神的话语。那里有神的仆人，神所设立的人在那里教导他的话语。耶稣他来到圣殿，他是怎么学的？圣经说他坐在教室中间， among the teachers， 在那里有神所设立的仆人，神所设立的教导他话语的人。你读圣经，弟兄姐妹，你必须有老师，你要自己读，但是你也需要有老师来教你，而且你要找那个懂圣经的老师来帮助你明白。在尼希米记里面记了载了一段非常感人，我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感动，就是他们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盖好了之后，尼希米就请以斯拉来做一件事情，跟百姓讲神的话语，读圣经，读那个律法书。这段经文描写当时的情况，就是很大的工程，终于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做好了，大家兴高采烈，没有放鞭炮，但是把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以斯拉在中间，他一站起来拿着神的律法书，他的旁边一边六个一边七个利未人就同时站起来。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对神话语的敬重，因为他手里拿着神的话语。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接着就说这十三个人还有利未人，圣经说他们使百姓明白律法。读完之后有这些人帮着教，说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有人教，使他们明白说刚刚读的那什么意思。然后结局是什么呢？在尼希米记八章第十二节说，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好喜乐，听到神的话，而且有人帮他讲明白了，众民大大的喜乐，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你要来到教室当中，他帮你明白神的话语，而且你要听，你要问。所以耶稣在圣殿教室当中一面听一面问，你先要学会怎么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这是圣经的话。 圣经叫我们说，当神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要学习怎么听，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听。我不管你念多少书，听神的话，用个谦卑的心，领受的心，受教的心。圣经还说，你听的时候要用信心来听，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话。你要先学会怎么听，我也听。我做基督徒一开始一直听，神借着他的仆人向我所说的话我听。弟兄姐妹，听完之后如果有问题，你可以问，问谁？问这些老师，问立位人，为圣经的老师，这些教导神话语的人，一面听一面问。那各位弟兄姐妹，神的意思是要祝福你，神要用他宝贵的话语来祝福你的人生，要充满你的内心，使你的心充实而快乐，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说你不会走岔路。你知道人路一走岔走错的时候，你再回头用十倍的功夫跟力气要纠正那个错误，好辛苦。但是神的话语在你面前引导你的时候，你步步不走错的时候，你这一辈子省多少时间跟力气。那你心里这样子受教学习之后，神用他话语来祝福你。耶稣在第三个方面来成长，就是在侍奉中成长。那这句话可能是这段经文最出名的一段话，就是第二章四十九节，耶稣回答来寻找他的父母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小字另外一种翻译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以天父的事为念。十二岁的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他心里所顾念的是他天上的那位父亲。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也表明说他除了有肉身的父亲之外，还有一位父亲是天上的父亲。而他觉得说他必须要来到天父的家中，而且是以天父的事为念。这是一种侍奉的心态。以后我们可以从长大的耶稣对神的侍奉看出耶稣他是何等的以天父的事为念。那弟兄姐妹，有些人怕侍奉，我想跟你们沟通一个观念啊，侍奉是个特权，不是每个人可以侍奉的，它是一个 privilege。只有那些蒙神所拣选、神所拯救的人才能够侍奉神。在我们路加福音第一章最后，那个撒加利亚他在赞美神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人被拯救的目的，他说，感谢天父叫我们既从仇敌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被拯救之后，弟兄姐妹，你被神拯救了，你得救了，目的是说你可以站在神面前用圣洁跟公义来侍奉他。那弟兄姐妹，你不要怕侍奉神，他是神给你的一个 blessing， 是福分。你能够侍奉神，你所得到的远远会超过你所付出的。你给神的就是那些时间而已，你的一些恩赐，但是神给你的祝福是全面性的，是长久性的。侍奉神就是亲近神，那侍奉神灵命才会成长。就这件事情其实也不需要我告诉你们，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我就是你自己问自己吧，就你所认识的基督徒当中，你觉得是那些你所羡慕的好基督徒，你脑子里想几个人，你觉得说这是我心目当中的好基督徒，然后你在想说这个人侍奉不侍奉神，这个人他是不是在那里做工侍奉神的。就那些好基督徒，蒙福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是不侍奉神的。反而那些不侍奉神的基督徒，闲懒的基督徒，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他们是你心里面不是那么敬重的。也许他们会讲话会干嘛，但是你没有那么敬重他们。你内心所敬重的其实是那些侍奉神的人，他们也是更加蒙福的人，他们灵命更好的人。那基督徒的侍奉，简单讲一下，你侍奉的对象以天父的事为念。弟兄姐妹，你是在侍奉天父，侍奉上帝，侍奉主耶稣， 侍奉永生的真神，你不是卖我牧师一个面子，或者是哪一个弟兄姐妹说啊，拜托了拜托了，请你这个礼拜请你来做这个，不是这样子，你不是卖人的面子，你是侍奉天上永生的真神，用这种天使这种心来侍奉，就侍奉对了。你老是看那个人际关系，那弟兄姐妹跟你讲一件事，你在教会里侍奉不看人际关系的，我就是侍奉神的，这件事情我就是坐在神的身上，天父鉴察我的心，我是为了侍奉天父而侍奉的，不是因为哪个人，上次那个人请他都请不动，后来要劳动谁谁谁去请他才把他请出来，那样子你不是侍奉，你就是干干脆脆一个要侍奉天父的心你去侍奉。但是还有一点，你看耶稣他说我以天父的事为念，心里面从心里面出来的，他想的他顾念的就是这样子，是怎么说，我算是一个有经验的牧师，如果弟兄姐妹你想要学侍奉的话，我觉得我有许多方面可以跟你分享，可以带领你，你要学习怎么来领会，或者怎么样讲道，或者怎么样带人家查主日学带查经，甚至怎么做招待，怎么样做教会的杂事，甚至怎么管教会的账务，怎么做理事，怎么做执事，我觉得我都可以教你。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没法教你，就是你的心，你的内心我没有办法教你。你侍奉神是发自于内心的顾念天父，或者你只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只是做一件事情啊，你很会做这件事情，你只是为做事而做事，还是你说顾念天父，那这个我没有办法教你，只有你自己能教自己，天父能教你，就是那个发自内心的那件东西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看怎么说呢，好比说你在你家里面，你自己的家，你买的家，你的 house 弄脏了弄乱了什么，你会在哪去把它清理干净，你会觉得它怎么变得这样子，你会很 care。 但是你到教会的话，你未必会这么 care， 脏了就脏了，乱了就乱了，因为你没有觉得说你很顾念它。或者是如果是你在你的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什么东西怎么样的话，你会在那边很在乎的，但是到神的家里你未必会那么在乎，你觉得说这是公家的事情，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说走就走了。但是当你的心是很顾念神的事情的时候，你又觉得说这就是我家的事啊，是我天父家的事情，你就会把它说当作是你自己的家那里来 care 来照顾。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存心，就除非你像耶稣那样说，岂不是我应当以我天父家的事为念，你到了那种的时候，那就根本就不需要说人再来教你什么弟兄姐妹，就是你自己会很 care 会去做，都不需要人家再多说什么了，你就都做会了都做对了。那这是耶稣他的侍奉，他是以从内心出发的那种，以天父家的事情为顾念的，他就每样事情都做对了，因为他说这就是我爸爸的家，天父的家，这就我家自己的事情，就都对了。对神的侍奉要忠心，才干是其次，忠心最重要，所以就是一心一意为主做的，神看这个。你如果忠心之外加上有见识最好，神寻找的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最后给大家看的就是第52节，这句话这样子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师校长常常说我们要四欲并进，要德智体群，四方面，说同学们不要光是念书，还要身体也要好，要德要智要体还有群，跟小朋友要相处得好。那这里神的话语是说耶稣的智慧 质，他的身量 physically 他的身体成长，神喜爱他的心，这是属于灵命方面，人喜爱他的心是群，所以 instead of 德智体群，我们这里有的是四样事情，只不过把第一个字改了，是灵智体群平衡的成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神和人喜爱的心，还有智慧，还有身量都一起成长。但你看我们，你看我们亚洲人，中国人的孩子，我们最在乎的就是有没有拿 A。 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念书念书，什么都别管，把书念好了就对了，所以要成绩好，成绩方面要求就是父母要求的非常的严格，除了都要拿 A 之外，别的就是学音乐跟艺术。那你知道那个美国大学现在都很精了，他们看你来申请的时候，如果你是个美国人的孩子的话，你会弹钢琴拉小提琴 plus 给你加几分，申请的时候有 advantage。 他一看是亚洲人的孩子，就是亚洲人的孩子每个都会弹钢琴，每个都会拉小提琴，每个都会画画，他觉得好像是你们亚洲人就是都会这样的，因为好像几乎每个孩子都会。因为我们父母很看重这些，除了第一个是功课，另外就是这些音乐或艺术这些技艺。但是在另外两方面我们常常忽略，甚至基督徒的父母，就是他的 social skill， 他跟别的小孩子相处的怎么样。所以你看到很多华人的孩子，亚洲的孩子，他到了人多的地方他挺孤僻的，他不晓得怎么跟别的孩子相处。那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话，那个孩子比较好，他从小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在一起，他长大的时候不怕人，所以他这个人喜爱他的心会增长。你也不要忘了神喜爱他的心，小孩子从小培养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弟兄姐妹，我们做大人的也是这样子，也许我们的身体已经上了年纪了，不会再长了，但是智慧还可以长，你的智慧可以增长，你可以再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属世属灵的知识都可以增长。神跟人喜爱你的心一定可以增长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说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的世界可以一天新似一天。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给你们做个复习吧。基督徒的成长好像是这个有四片叶子的这个植物。头一个我们刚看是顺服，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在真理中成长，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在侍奉中成长，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要在平衡中成长。然后这一切都是靠上帝的恩典。圣经这样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靠主的恩典，我们在这四方面来成长。那最后我要再 repeat 一下我上个礼拜在弟兄姐妹所做的一个呼召，就是呼召我们中间有心智的弟兄姐妹付出三年的时间委身在本地的宣教的事业上。本地宣教三方面，一方面是在校园里面做个宣教士，也就是说你会接触这些学生学者，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帮助他们成长。第二个是在社区方面，我们还需要十位在网络方面。那感谢主，上个礼拜有40多位的弟兄姐妹回应了这个呼召。如果你心中有这个感动，可是你上个礼拜没这个机会，因为那个时间很短，那你还有这个感动的话，在你今天的程序单里面有一张夹单，你就按照心中的感动，你打勾签名之后，散会你或者直接交给我，或者交给门口的招待都行。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心里的感恩，因为是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成长。感谢主，虽然外体会毁坏，但是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 天父，感谢你美好的心意，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让我们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祝福，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成为我们教会，我们周围所有人的祝福。愿主你的恩典今天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与那些寻求你的慕道的朋友同在，愿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